我相信大家也如果有注意的话，也看得到我们今天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儿子把拉链拉起来，所以看不到。我们今天四个人穿的呢是有一点点应景的，对 ，July Fourth， 因为接下来礼拜二就是这个国庆节嘛，对不对？那我当时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在祷告说，那到底神上一个系列我讲完了，这个系列到底要讲什么东西？神就让我想到说，七月四号国庆节到啦。那国庆节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这个Independence Day 的由来嘛，对不对？除了是从这个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美国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之外，这个独立的最主要的基础点就是他希望有一些个人自己的自由，比如说敬拜的自由啦，各种的自由，能够不再受限于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管辖之下。所以我相信昨天本来我们在 Ruth 姐家有这个聚会，那个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问说，那等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节目啊？我说不用啦，就大家自由的聊天就好了嘛。我本来心里面有想说，如果真的大家很想聚在一起有一些话题的讨论的话，我很想问问看大家，到底这个七月四号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一个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对我来讲，第一个想法就是放假了，因为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是那个 trimester 制的，那七月份呢还是有上课的，所以一碰到七月四号，我就可以放假，不用上课，多好。那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嘛，碰到七月四号最好是连着放。今年比较差一点，今年礼拜一是礼拜二，所以礼拜一还得自己请个假，才上班的人才有机会放假。那除了放假之外，我相信可能还有我没有问我小孩子了，但我相信他们脑袋里面有的印象是什么？放烟火，特别是我儿子昨天晚上跟我出去这个遛狗的时候，他说：“打雷啊！”我说：“不会吧？”我说：“那不是，那是放烟火的声音。”他说：“可是今天才几号而已，不是七月四号才放吗？”我说：“今年可能比较麻烦，我们看不到烟火了，因为昨天我们去完入室也回到家，已经人家已经开始在放了，远远的听得到声音，偶尔看得到一点点的亮光。那我相信。”我们家想想应该放烟火，七月四号对他的一个印象之一大概是放烟火。那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慢慢的去思考，我相信自由这个字就会出来，就是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议题。接下来有几次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思考，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有些非基督徒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看待基督徒的时候，他觉得说，你们哪有自由，拜托我才比较自由好吗？你们礼拜天看看现在都坐在这里听那个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人讲话，我们可以出去外面自己睡得晚晚起来去吃一个那个 brunch， 对不对？那个港式饮茶，那下午呢去逛逛街，多自由啊！而且我要花多少钱就是自己花，就是有钱。结果呢，你们基督徒到教会还要把钱掏出来给教会，这哪有自由啊？那到底这个算不算自由啊？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自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慢慢的一起来思考。那我想先让大家看这个，先思考一下，自由这个英文是 freedom， 对不对？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 freedom 这个字怎么组成的？如果你硬把它切开来，看看是不是？往哪边？还没。freedom 是这样拼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把它切断的话，你可以切成什么？free 在前面，对不对？然后 dom 在后面那看到 freedom 这个字，你还要想到什么字跟它比较类似的吗？这个长相比较类似，有没有？好，没有话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另外一个字。那 freedom 这前面有个 free 对华人来讲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个字。我不晓得大家看到 free 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想到的中文是什么？免费，免费的话是不用花钱的，对不对？但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过，免费的反而是最贵的，有没有听过？这个亏呢，我在来美国的时候就吃过这个亏。一开始来的时候，学长姐呢就带了我们去这边有一间很特别的餐厅，她跟我们讲清楚说，如果你要留名在这个餐厅的话，你记得要带领带去。如果你不想被人家看见，就是吃完饭就好了，那你就千万不能打领带去。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哦，原来这家餐厅的这家牛排店呢，只要你带了领带进去，他就把你的领带剪断，然后你可以钉在墙上。如果你有名片呢，你就可以顺便钉在那边。听说我们台湾曾经有总统也有来过啊，也钉了这个领带在上面。那我就很好奇，跟着他们去了。然后去的时候，这个 menu 是什么 ？Cowboy 跟 Cowgirl 啊，他那个点餐里面的那个 item 里面有这种东西。然后学长姐就说：“哦，你知道吗 ？Cowgirl 就是女生的版本嘛，所以比较小 ；Cowboy 就比较大。”好，我说：“那我食量不少啊。”那个台语说：“瘦甜容易吸水嘛。”我那个时候很瘦，我就点了个 Cowboy 的。然后哪晓得完全不知道这边点餐的规矩。然后那个 waiter waitress 来就问说：“啊，你要点什么？”我说：“哦，我要点 Cowboy。”好啊，你的牛排要怎么煎啊？几分熟啦、啊？我们就照着这个学长姐这样讲。然后结果这个 waiter waitress 就问说：“那你是要 baked potato 还是要 coleslaw？” 我想说，这应该是附赠的吧？啊，我说都来，哦，我两个都要。哦，好，他就写下来。哪晓得账单一来的时候，发现 baked potato 跟 coleslaw 都是加上去的。本来以为免费的，反而是最贵的。我一看到那账单，哇，这个一个 baked potato 就要这么贵？我到菜市场买一个 potato 回家自己 bake 都不用这种钱呢、啊。所以免费的是最贵的，哦，那这个 freedom 呢，跟免费的有关吗？我们想到 freedom 的时候，中文就翻成什么？自由，对不对？那自由，中文字也很好玩。自由，你把它反过来念叫什么？由自。所以自由是什么？是由我自己来定义，或者是我能够由着自己去做事情，这就叫自由，对不对？我举个例，比如张小强，你上来一下。我早上跟他商量了一段时间，我说等一下可以用你做一些 example， 可能要你上来讲个故事，他就很犹豫。后来我说好，那个故事我来讲，好，你可以下去了。OK，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叫他上来，他可以走这一条路上来，也可以经过妈妈那边绕一圈再上来，或者是说他走路呢也可以快速的走上来，他也可以慢慢的走上来，他有拥有他的自由存在。所以对于自由来讲，我刚刚并没有限制他你要多快上到这边来，或是你上来以后你下去一定要绕场一周，让大家看得见你今天穿的衣服是跟我一样同样红色的才能够下去坐好，我没有这样讲。所以这就是他的自由，但这个自由跟这个 free 有一点点关系，但又没有太强烈的关系。我说刚刚我说这个自由这个字对我们华人来讲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晓得神的恩典是什么？白白得来，也就是免费得来。那因为免费的，就变得我们的思考里面就是，那是比较附加的嘛，对不对？我买一台冰箱，他送我一台这个小的电风扇，那个价值就是送上来的免费的那个东西，一定比原先那个价值要来的差嘛。所以我们中人、华人对免费的东西不会太珍惜的。所以我期待有机会的话，我们去看那个恩典白白得来，那不叫免费。我们可能改一个想法，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常常听到叫什么叫无价的 priceless 的 free 的就是 no price 啊，但是 priceless 也是 no price， 可是那是 too high 的 price， 你没有办法去拿到的才叫 high， 才叫做这个 priceless 的，是无价的东西。自由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无价的。好，那自由这个字我刚刚说你切了一半以后有 free 跟 dom， 这个 dom 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希腊原文来的。在希腊原文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domus， domus 这个字呢在希腊翻译里面就是 house 的意思啊。那这个字没有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但新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出现的叫 doma，不是那个多马怀疑的那个多马、哦、这个 doma 呢就是一个 building 的意思，或者是直接翻成是屋顶或是房顶。在中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路加福音5:18-19有提到，他说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为人多寻不着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然后从瓦间把那个瓦打开，然后把那个人连着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这个摊子有好朋友带他去参加这个特会，可是人太多了进不到耶稣面前得着医治，所以那些人好朋友就带到房顶去，从房顶把他直接坠下来，慢慢的坠，不是丢下去那个坠、哦、 否则那个摊子就可能有一室都摊了。那这个房顶屋顶就是斗马这个字，所以如果我们回头去思考这个 freedom 的时候，就是在某，你看房顶房子，如果我问你有没有房子是没有屋顶的，那个叫房子吗？那叫破烂的房子，对不对？或是开天窗的房子，不叫房子。房子一定有屋顶，那有屋顶呢就有遮盖，所以这个范围底下呢就叫做房子的范围。那我们的自这个 freedom 这个自由也是一样，是有一个范围存在的。这个范围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能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范围，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讲基督徒的自由，就必须要去想到底基督徒自由是包含哪些。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字是 kingdom 也是一样，这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有一个王，那个王统治的范围就叫做 kingdom。 kingdom 就是什么？国度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字慢慢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多思考。那今天要跟大家去思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认识真自由。自由我刚刚讲的是由得我自己去定义的，由得我自己做主的，那叫自由。但是我们今天要谈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真自由呢？在今天的经文大概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啊，主旨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我念给大家听。第八章31到36节，31节提到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这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思考的自由之行的第一个认识真自由的第一点是什么？自由的对象，自由的对象到底是谁？我刚刚讲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晓得在基督的这个信仰里面有什么样的自由。从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31章的最后那几个字，他说，是耶稣说，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段话就在对耶稣在对他的门徒所讲的。我们基督徒或许有时候如果有上礼拜，不是上礼拜，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有来的话，大概就听到我提过所谓的信徒，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门徒，所谓的使徒，感觉起来好像分得很细啊。而且大部分我们都会听人家讲说，哦，我就是信徒，我是信徒啊。然后那些不是基督徒，我们说他是什么？非信徒，对不对？然后一提到门徒的时候，可能我们问说，大家在座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好吗？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家，在座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门徒的？就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敢举手的，对不对？所以有机会的话回去听听看上一次我讲的。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个门徒是右边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叫 Eleutheros， 那这个字呢是从它的动词 Erkomai 这个字所发言出来的。那这个字在上一次在讲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在这段就是我刚刚跟舅舅讲没有办法翻译，我忘了把英文放进来。他讲巴拿巴在大树的找到了扫罗，然后就带到安提阿去，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然后教训了许多人，然后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的。你如果看圣经没有提到信徒这个字，真正的原文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信徒，只有提到相信的人。耶稣称他信靠他的人叫门徒，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这是外邦人称这些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个字呢，它是追随者的意思。追随者呢，它的原文的圣经从希腊原文呢是从动词是学习这个字所从右下角这个字转换到左下角这个字这个名词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自称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必须是一个什么？耶稣的追随者，也是一个愿意学习耶稣的人。 我们没有所谓的信徒，因为相信耶稣的就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啊。所以记得，那至于使徒呢，就是耶稣当时有挑选的那些人叫做使徒。当然现在时代呢，也有很多人说啊，他们也是要做使徒，我们就姑且不去论断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我们知道，只要你是信靠主的，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既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更容易去体会了。在马太福音28:19-20，就是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要我们所做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最主要的事情在大使命里面，就是要 make disciple， 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去使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才是真正大使命。所以刚刚提到了自由，他的这个对象是谁？就是基督徒，就是所谓的门徒，也就是所谓我们这些在座，如果你已经信靠主的人，这就是代表那段经文耶稣在对所有的门徒所讲的。那再看回原来的那段经文的话，他提到说，是我的门徒就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呢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一定会晓得什么是真理。我们都晓得真理这个字，感觉中文起来感觉只是一个 term 而已，一个词而已。但是如果你记得圣经还有一段话说到什么，耶稣自己说自己是什么，是道路，是生命，是真理。所以这一段话呢，不是指的说只要你是我的门徒，你就必晓得那个所谓的真理了。 No， 你就必晓得我是谁。那个晓得呢，是不是脑袋里面晓得而已，是真的生命当中的经历，是跟真的跟那个真理有密切关系的结合的，所以才叫做晓得真理。然后只要你晓得了真理的话呢，真理呢就可以让你们得着自由。所以这个观念跟我们刚刚讲的说中文自由，自由反过来由得我自己来做主的，好像是我来做主的自由。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呢，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的。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我们自称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那个自由。那至于这个自由有什么样的一个精髓在当中，我们慢慢的去看就更清楚一点。但至少知道这个范围，这个角色这个对象指的就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信主的基督的门徒们，我们是有自由的。好，然后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叫做自由的遮盖。今天可能会比较早，因为等一下还有需要去看场地嘛。自由的遮盖什么意思呢？刚刚不是让大家看了这个 kingdom 这个字吗？ kingdom 我们中文翻的是什么？是国度，对不对？那我刚刚讲了这个 dom 就是房子，是个范围，那这个范围里面有这个 king， 所以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问你，这个 king 不在了呢，这还叫 kingdom 吗？如果 king 不在还有 kingdom 这个事情吗？我们中文有一首歌叫做没有国哪有家，对不对？那没有王哪有国，如果我们连王都不存在的，那这个王国就不是三横一竖的那个王，是死亡的王了，就变成亡国了，我的国家被灭亡了嘛，我只好变成别的国家的国民了。所以 kingdom 是在 king 存在的状况之下， king 能够有遮盖，而这个 king 这个王他是骁勇善战，他是能到处征战那一型的，周围的国家就会怕他，就会来对他进贡，他的国民呢在他的国土里面就会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这个Kingdom 的大跟小跟 Kingdom 的平安与否完全跟这个 King 是有相当关系的。当然这个 King 必须要底下有对的人选，对的团队，才有办法让这个 Kingdom 这个国度能够持久，能够更平稳。好，那这个我刚刚讲为什么我说自由必须要有遮盖，如果既然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使得我们有自由，那我们的自由就必须是在耶稣基督的遮盖底下。我记得我刚刚跟欧弟兄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在 Ruth 姐家的时候听到欧弟兄讲了一个笑话，我刚问他说 你, 你方不方便方不方便等一下上台讲个笑话？他说你讲就好，你讲就好。他昨天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高官的这个子弟啊，开车啊超速。当然，这是我听完了以后，经过我的脑袋重组出来，就是没有原汁原味那么好嘛。所以我刚才希望他能够上台讲啊。那这个高官的子弟呢，开车超速了，就被警察拦下来了。那高官子弟就对着警察，当然就是要准备开罚单了嘛。然后那个高官的子弟就对着警察说：“你知道我爸是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然后那个警察不为所动，就照章行事吧，那驾照拿出来啊，抄写啊那些。然后在写的过程，那个高官的子弟又喊一次：“你知道我爸是谁吗？”那个警察继续写，然后写完以后呢，把单子拿给那个高官的子弟，高官子弟还是不放弃：“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然后警察就把那个罚单拿给这个高官的子弟，然后对他说一句话：“这是你的罚单，至于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呢，你要问你妈才知道。”为什么这个高官的子弟一直喊着：“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知道我爸是谁，他是高官哎，他罩着我，你敢对我开罚单吗？对不对？为什么会那么的台语说呛声啊？那个嚣张气焰，就是因为我爸罩着我。结果呢，当然那是笑话嘛。那今天我们行使基督徒的自由，如果没有一个罩着我们的人，那我们的那个自由是虚的，你知道吗？只是装腔作势的而已。所以我们第一个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被保护的那个对象，我们是那个对象。那谁是保护我们的人，就是第二个，到底谁是我们的遮盖。我们看这个刚刚那段经文的第二段，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那边提到，刚刚我说三十一节呢，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其实当时耶稣的听众，除了这里所提到说信他的犹太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外邦人。其实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也有区别。犹太人是什么？是传统遵守犹太教的那些人。犹太教是很多的律法的，所以他们是律法主义那一派的。那外邦人又是什么？通常会被犹太人说为外邦人，就是这些，就像我们讲我们比较 自大一点，就说啊，这是什么日本鬼子、西洋鬼子，对不对？东洋鬼子、南蛮，对不对？北狄，全部都是非人了，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中间那个才叫人，不然都是鬼啦、蛮啊、狄啊什么的，都把人家看得很扁啊。那当时犹太人看这个外邦人的时候，为什么叫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懂规矩。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规矩可以守着的，这些外邦人就是不守规矩的。所以当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信了主以后，这群叫做信主的犹太人，这群叫信主的外邦人，要从守规矩的这个地方跟不守规矩的这个地方的两群人合在一起，耶稣就是对这群人在说话。然后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就说了：“啊，你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啦，就必定晓得真理，真理就可以叫你们得以自由。”前几句话都没有问题，能够认识真理，真理，是我的门徒，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间提到说你们就得以自由的时候，这一群犹太信主的犹太人就说什么：“哎，耶稣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的爸是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必得自由呢？”也就是什么？我们老早就是自由之身啦，而且我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鼎鼎有名的哦。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如果今天是用那种有声书的方式表达这句话的话，他可能当时对犹太信主犹太人会对耶稣说：“我们是犹太，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了。”你知道气势会削弱一点，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哪没做过奴仆，哪没当过奴仆。他哪敢拍桌子瞪眼睛说我就没有当过谁的奴仆，他讲的有点虚虚的了。可是至少他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了，这是鼎鼎有名的高官啊，所以我们是他的后裔啊。你怎么会说我们必得自由？我们老早就有自由了呀，这个自由怎么是你口中说我们因着信靠那个真理就可以得着的呢？我们老早就有了，不是吗？好，耶稣呢回答他们的时候怎么回答？耶稣当然晓得这一群信主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不跟这一群人争辩前半段。 所以耶稣就说 OK， 那我们来谈谈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也不要让你们太丢脸，我也不要去提说你们曾经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之地去，成为外邦人的那个奴仆，我们就来谈谈罪就好了。如果所有犯罪的呢，就都是罪的奴仆了。虽然你们今天信靠了耶稣基督，信靠了我，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过往你们曾经是犯罪的，啊，只要是犯了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如果你在座当中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可是只是脑袋里相信，只是表面的相信，不是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去相信的话，那可能还受罪的奴役，还不清楚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对这群信主的犹太人在讲的，不然你干嘛拿出亚伯拉罕这个名号来？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真的认识我，你要拿出来的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要拿什么？我们是天父，是父神，是耶和华的后裔，耶和华的子弟才对。所以拿错招牌，拿错名号，拿错的遮盖，想要拿一把伞来遮的时候，拿到的那个伞是破烂的伞。即便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如何？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使这些人成为义人，不，这些人不是因为信亚伯拉罕而得称为义人，这些人必须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称为义人，这些人必须要信耶稣基督才有办法从罪里面去脱离出来。即便从罪里面脱离出来，我们都晓得我们是基督徒，请问在座当中的基督徒有没有谁不会犯罪的？有没有？可不可以举个手？我们都没有人敢举手，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晓得，我们即便信了主，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受到沾染，还受到影响，还有肉体的软弱，都会让我们跌倒。但我们跌倒不至于死亡，我们跌倒是有自己再站起来的能力，甚至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还可以扶持我们站起来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站起来以后，我们回头搞不好还要再往地上跪下，就什么，要认错，要悔改，对着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神认错悔改，神就再次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我们再回头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在受罪的辖制。如果我们犯了罪而不悔改不认错的时候，那个就给了罪有机会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种下那种子，慢慢的发芽生根，然后最后被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又被那个罪的网罗给 trap 住了，给绑住了，所以就很难活得快活，就活得慢死，对不对？快活就是很快快的活，快快乐乐的活，你因为有罪的瑕疵，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快快乐乐的活。好，那虽然耶稣跟这些门徒们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讲说，你们啊，过往都是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如今你因着信靠了我，认识了真理，你们已经不在罪的瑕疵当中，你们必得着自由了。可是这些话讲一讲而已，没有办法很快地影响到人心。就像我们每个礼拜来到神的殿堂当中，听不同的讲员讲到，礼拜天好像觉得孔武有力，得着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啦，充电啦，但是礼拜一出去在职场上慢慢的放电，又觉得哇，好像斗不过这个社会啊，躲不过这些邪恶啊。但是我们有盼望嘛，我们常常不是礼拜天才回来殿堂当中跟神亲近，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可以跟神亲近。当我们没有办法对抗这些外面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寻求神，神才是我们最大的遮盖，对不对？可是在这个遮盖里面呢，还有一些人呢是脑袋不清不楚的。比如说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有这样提到，他说，跟我同去这个提多虽然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可是我并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受割礼是犹太人所必须要做的事情，犹太人出生的第七天，就男的就必须要受割礼了。那如果你是成为犹太人的奴仆呢，当你进入他的家中的时候，也必须要，不管你是年纪多大，都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的这个，等于是犹太人家族就对了。那第四节他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为什么称为假弟兄呢？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信神的，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表面信神，他骨子里还有很多没有把过往的这些错误的观念撇下来的。进了这个神的国度以后，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最基本点呢，从这一节经文里面讲的，其实就是在讲割礼的事情。 在座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请问有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吗？弟兄啊，弟兄啊，弟兄啊，姐妹有，姐妹心里面受割礼，没问题，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在座呢，至少有一个可以举手的，只是他自己不懂得要举手而已。我们家想想，他应该懂得举手，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因为这个第七天要收割礼的关系，是为了卫生关系，就帮他也。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帮他把这个行了割礼了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是成年人的基督徒，没有哪一个人说信了主以后，牧师说来受洗完了以后，隔天你去这医院拿挂号要去行割包皮的礼，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个犹太人呢，他自己信了主，但他脑袋不清楚，他又一直持守原先的律法，所以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神的殿堂当中，说窥探到，哎，这群人怎么信了主都不割礼的，就跑过来要来这个要求他们一定要行割礼。保罗就说，这不是真的自由，这是叫我们又做回律法的奴仆了，他们自己不清不楚。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自由了，可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经历。我们信了主以后，在教会里面所碰到的这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呢，他在这个教会待久了，那我们信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反而给了我们很多的规矩，让我真的无所适应。我举个例子，我们教会现在祷告会呢，已经改到不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了，是每个礼拜天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留下来有祷告的时间。好，那我在 Denton 啊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Denton 有另外一个华人教会，那有些学生呢，他们因为就像小鸡孵出来看到母鸡就认定这个母鸡，小鸡孵出来看到母鸭就认定这母鸭自己的妈妈一样，所以这个华人教会呢，他也有去做接机啊，也有些学生到他们这个教会去，那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就后来这些基督徒的学生呢，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团契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我听到了以后，一个也就算了，两个三个这样讲，那就不是造谣了，是真的有这样情形的。什么事呢？这些学生跟我说，我们去到那个教会啊，那我们知道他们有祷告会啊，我们就跟那个弟兄姐妹说，哦，你们有祷告会啊，比如说他们是礼拜三，哦，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那我下礼拜三我也想来参加你们祷告会。结果里面的那些比较资深的那些基督徒就说 No， 你不能来。那个基督徒的学生就愣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来呢？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说，那一群人跟我们讲说，因为我跟你不太认识，你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哦，原来教会的祷告会是必须要认识的人才能进来，这是圣经哪一节经文有讲到的吗？没有啊。可是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这样讲，然后我们跟你还不熟，所以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就算你是基督徒，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祷告会。这些就是已经信了主，但我不好去批评他，叫做假弟兄，是把过往的一些框架加在新进来的人身上，这样子呢，是反而让自己成为奴仆，也要人家成为奴仆，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喜欢的。所以保罗念兹在兹也提到，今天不单单的是加拉太书这里，上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过说，这个碰到这个彼得啊，这个看当这个雅各一等的人要来之前呢，跟人家吃饭吃得好好的，跟外邦人吃得好好的，结果雅各那些人一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往旁边挪移了，就不要让其他的门徒们看到说原来他自己也跟非基督徒在吃饭啊，这个就保罗就当场就骂他了，你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框架，这都不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些时间太久，反而慢慢的挪移，变成我们这些框架框住了我们自己，这些呢又让我们回头做成了那个什么律法的奴仆。耶稣基督来呢，是要拆毁我们跟神中间的那道隔墙，不单单拆毁我们跟神中间的那道隔墙，他也拆毁我们人跟人中间的那道隔墙。所以好不好，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去思考，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我们需要持守的，到底什么东西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所讲的，而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的，这就是自由。第三个，自由的代价啊，自由是必须要有代价的。讲到代价呢，可能大家就会想到 要付一些东西才能够拿回一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如果照正常的来看，似乎讲基督徒的代价有时候会吓跑了一些非基督徒啊。所以我曾经在服侍学生的时候，有学生跟我们讲过，他说Dixon， 你们这个团契都很好，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也愿意信主，我也愿意信主啊，你要我决志祷告我愿意决志祷告，但是我不想受洗。我想说，为什么不想受洗呢？哦，因为我受洗之后我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了，那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以后呢，你们就会要求我在团契里面服侍了。我不要，我喜欢你们服侍我，但是我不想要在团契里面服侍。很自私的讲法，对不对？当然这是不成熟的了。那所以我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呢，虽然刚刚讲了恩典是无价的，是 priceless 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回应的，这个是从心里面愿意出来的，而且不是从心里面愿意出来，而是本来我们就该这么做，对我们会更好的。在圣经约翰福音八章的第31节前半段有提到，耶稣说什么？信他的犹太人，耶稣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除了信我之外，你们还能够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硬要分类的话，也可能这样讲，你若信了我，就是我的门徒了，但你如果有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因为信了我是入门，但是遵守我的道会让你的生命有所改变，就可以长出结出真正属于基督的门徒的果子。那当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更清楚更体会得到真理，然后真理的所让你得着的自由，你就更能够连接在一起。否则你只是稀里糊涂知道说，哦，我进来这是有自由，但什么样自由不清不楚的。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知道基督徒的自由呢？就必须要去遵守神的道。那这个是在新约里面。那如果我让大家看，在旧约当中也有提到的，在诗篇里面有提到一句话，说我要自由而行，有些翻译是翻译成什么，我要在行在宽阔之地啊，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常常的去搜寻，如果你看英文是搜寻你的律法，你的规章，你的典范，我们中文就把它讲成训词啊，英文写的 order，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然后呢，只要能够常常考究去研考去搜寻去思考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在自由之地。中文另一个翻译是什么？我们要行在宽阔之地。我相信大家家里面房子都有厕所，对不对？不管台湾或是这里都有厕所。那我们在7年前，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两个弟弟呢就合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因为当时我爸爸后半段时间要坐轮椅了嘛。然后原来那个旧家呢比较狭窄，那个走廊呢轮椅能够走得进去，但转不了啊。所以如果这样子，当我爸爸坐轮椅在后半段时间需要用到这个空间就不够了，所以他们就去两个弟弟就去找了一个比较。两套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把它合起来，然后就变成那个过道会比较宽阔一点，所以当我爸爸这个轮椅要转换的时候就比较有空间啊，可以比较自由的运行。所以他们的体贴让我爸爸在后来就是要离开世界之前那一段时间是有比较宽阔的空间去生活的。那这是我弟弟们对我爸爸的爱的表现。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若信主以后，我们不是越活越宽阔，而是越活越狭窄，请问我们能有办法邀请更多的人来信主吗？不可能的嘛。那我们的宽阔是什么？不是我们走的路会越来越宽广，而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宽广，我们的心胸越来越宽广，我们的这个所胸怀的壮志会越来越宽广，而不是怀着自己的壮志，而是怀着对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的壮志。当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能够出现，这个路能够宽广起来呢，主要是要能够去考究神的话语啊。那如果不去考究神的话语呢，就很难去理解这当中的这个精髓。而且我刚刚讲的这是代价之一，但代价如果直接讲呢，我相信大家不大想听，所以我先让大家看看好处在哪里嘛。就是第一个，你去 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路会越来越宽广，你会越有自由的这个感受。第二个，在以西结书46:17里面提到什么？他说王若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啊，我们都是属神的仆人嘛，所以如果王把产业赐给我们，这个就变成了他臣仆的产业了。但是到了自由之年，这个产业要归给王。可是王的产业呢，是必定要归给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奴仆也好，我们是主的仆人也好，但是耶稣基督也跟我们讲过了，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是称我们为朋友，而且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一直看待自己的身份只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话，那我们会体会到的是什么？这个产业神虽然赐给了我们，但最后在自由之年的时候呢，又还给王了。可是我们如果是自认也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些产业将来是要归到我们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所以不单单只有新约里面提到自由，在旧约里面也提到自由。因为自由呢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呢有得着的好处，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将来神的产业是要再归回给我们的。可是这个代价不是我们所负担得起的，我们是要付代价，就是刚刚讲的，我们要去思考神的话语，要去遵守神的道。但这个真正让我们得着神的产业的代价，是由耶稣基督来付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罪的赎价，神才帮我们把我们买赎回来，从罪的深渊、罪的辖制当中买赎回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自由。所以这个代价，我们如果在思考代价的时候，就有点点小看了耶稣基督了。因为我们所能付的代价其实比不上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刚刚我说有一个故事，本来要叫我们我儿子上来讲的，因为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就发生在昨天而已。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讲章，然后早上起来他们都比较晚起床嘛，因为 weekend 了嘛，放假了嘛，好。那其实我儿子很会煮早餐的，我们曾经吃过他的 omelet， 真的是很高级的，这个连我们邻居的小孩子都要来 order 的。那昨天也不过就是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太太说，弟弟啊，你可不可以帮忙啊煎个蛋啊，每个人煎个蛋啊，可以当早餐啊。然后因为我太太她这阵子生理起来嘛，就是体力比较弱，然后就跟儿子讲说你煎个蛋，他就不甘不愿的，然后就说姐姐也可以煎啊。然后姐姐一听到弟弟讲说哦姐姐可以煎，马上跑去钢琴前面开始弹琴。弟弟就很不开心，那因为有点好像我们在逼着他一样。我在忙着这个准备讲章，我也是没有办法去管他们，就算没有帮我弄蛋也就算了。结果好，这个妈妈就叫弟弟去拿了蛋啊，弟弟就去煎蛋啊，然后煎就说啊，被油烫到了，然后可能要讨拍啊，他就跑来跟妈妈讲哦，我自己哪里不舒服什么的。我已经心里面那个火已经慢慢在上来了，说只是煎几个蛋而已，然后脸是很臭的啊，那个蛋是没有臭的，蛋臭的不能吃，但脸臭的其实也不容易吃得下那个蛋。然后好，他们坐下来开始吃饭了，那我就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在我书桌面前还是在准备嘛。就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说哇好热哦，因为我们家可能冷气开得比较高嘛，然后通常都用电风扇去辅佐。那因为这几天他们两个其实也算不错了，帮忙我们在整理一个房间，希望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将来可以聚会可以使用的，就把电风扇拿到那个房间去用。所以等于是在吃饭的地方呢，妈妈的身后本来有一个电风扇不见了，然后妈妈就觉得很热。我就在看，妈妈已经讲很热，就算我手机在调低那个冷气的温度都来不及嘛。结果两个小孩子呢就开始吃自己的东西，然后一个在看 iPad， 一个在看电脑，我火就上到这里来了。我说这个电扇拿出来啊，为什么不拿出来？还是没有人动。我就走过去，我说你看我们养出的小孩子自私自利的，只懂得享受，虽然这个饭是他自己煮来的，但是也不过煮一餐啊，平常妈妈煮了几餐饭，妈妈现在觉得热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人 主动能够去把那个电扇给拿出来，就不甘不愿意去拿出来。我真的火到极点，我说以后不要煮了，你们不需要接受我所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也不要来要求我了。在家里面我倒的垃圾比他们多，对，我妈的地比他们多。最近我们家还帮人家看了一条狗，哇，那条狗真的搞得我们人仰马翻的，人仰狗翻的，真的是。我们上礼拜带着小朋友去参加那个 birthday party， 把它放在我们家客厅。如果去过我们家的弟兄姐妹就晓得，我们家中间是一区是沙发区，然后周围有一大圈可以让狗自由行动的。我们想这样已经够自由的了吧，是真的自由。自由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地上全部都是尿，然后绕场尿尿，然后又大便。礼拜六晚上我说还好隔天不是我要讲到，不然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就那当天，我后来跟弟兄姐妹讲，当天我跪在地上当跪夫一个晚上，用那个 disinfect 的湿纸巾擦地，整个地把那个尿液给擦掉。大家都很不开心啊，然后好不容易这个狗今天终于要准备回家了，哦，我们好开心了。那昨天在回从 Ruth 姐家回家的路上，我就问我们家弟弟跟姐姐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有狗要走了吗？他说有啊，真的很开心啊，因为到处乱尿啊，到处乱弄啊。我说可是那如果我们将来老了我们也到处乱尿怎么办，你们会不会不要我们？然后他们说不会啊，因为是我们是家人啊。我就觉得哎，至少还安心，有点安慰，对不对？哦，应该把它录下来，将来真的我后来乱漏尿的时候，他不能把我赶出门的。然后他们又讲一句，他说，我又问他，那像我们家的猫呢？我说也是我们家人啊，所以我们家的猫现在其实是比较老了，已经十几年了。他每天早上要点眼药水，然后现在他们对待他跟对待 baby 一样，那牙齿已经快掉光了，没有办法吃干粮，必须要哇。全家四个人帮他和稀泥，然后用针筒抽起来，然后弄那个毛巾包起来，真的就像 baby 一样，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喂给他吃。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如果是别人托给我们的猫，我们会做这么多的事情吗？可能又很难，但他们把他当成家人啊。这几天他们也帮忙照顾邻居的那个鸡啊羊啊猫啊，我们家像动物，邻居像动物园一样。因为邻居冷气坏掉了，跑去住 hotel 四天，我们要帮忙他看管这个动物园。好，他们就被蚊子叮得满头包的去帮忙弄这些东西。这只是他们愿意的帮忙，但是这个帮忙是有限度的。可是他们小朋友自己讲的，因为是家人，所以我们愿意承担这些代价、这些责任。之所以会讲这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昨天所发火跟昨天所要教导他们的，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当家人在有事情在忙，或是有事情比较软弱的时候，其他能够有动力的人应该要主动起来帮忙的，而不是指的哎，那煎蛋怎么那个跑去弹琴呢？刚刚我在车上问他，你为什么生气？姐姐就是推脱责任啊，听到要煎蛋就去弹琴啊，就轮到我啊。洗碗也是啊，明明说今天要洗碗了，就说手割到了不洗啊，就是这样推来推去的。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环境的写照，但是放大到教会的时候，我相信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而已。可能我们心里面都很多的 OS， 为什么要我来做音控？怎么每次都像八爪章鱼在后面弄？为什么还有好多的弟兄都不来帮忙？为什么要这个排班要来做司会？为什么谁就不行来带司会？为什么谁一定要我来带圣这个带查经？为什么那些人就不来带查经？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个 OS 啊。我不是神，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发怒成这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神看到我们在神的殿堂当中、神的家庭里面，可能有这些推脱的人存在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当然，他有恩慈的心对待。等候那样子一个还不成熟的心智，慢慢的去体会到，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那个代价，即便我们煎个蛋，没什么了不起，真的。就算旁边那个人不煎蛋，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没什么差， 因为我们要回应的不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而是要回应的是什么？神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享受自由的同时，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那个自由的对象，我们也清楚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自由的遮盖，而我们也清楚地去计算当这个自由得着的这个代价，付上代价的那个人所付的代价有多大，才让我们有今天有这样一个自由，不单单是在生命当中的自由，在灵里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